今まで発見検査、6、2歳、あ、4、9、4、4、3、新六，约翰福音第八章十节，咱先来读十六。是《财富圣经》的八百封地呀，伊赛亚第十九章第六节，又讲因做我的路国，进行阿国的。期待，予伊设立中得到保全倒转来，这也是小寡事。我要设立恁最热帮的庄，最我的拯救者到一个节。是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财务圣经节。圣经本十四页，第八章第十二，耶稣佫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无惊是暗，反倒当有活命的光。”以上是小学页，今仔日来听。咱这个单机的哈，这可能混淆。四岁先不读，看三一的进行。单机来听。
台语无啥物好，不过呢，我是伫台湾生吼，啊，我本家伫台湾，我是第十三代，啊，不过吼，伫学校拢讲国语，所以我今日参恁分享吼，我唔捌用台语分享，所以我今日爱用国语参恁分享吼。那我开始之前吼，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来美国，然后我是八年前来。我不知道你们听，然后我就到那个，这个有被收购吗？没有，就是。那我可以放我的上去吗？可以看看。
对。
可以看看，我就是看什么。
那啊、然后呢，毕业了以后呢，他就到个口号，他在口号的找到工作哈。那哦对，那不好意思，我要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所以我讲的时候你们可能因为我自己很不有名，所以必须要把我的那个老师跟我的师祖都推出来，这样子才让你们知道说哦，这个我讲的是有确据的这样。这个是我在博士班的指导教授哈，那他在药学界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师哈，他有几百个专利，然后他自己开出了两家药物设计公司哈，然后其中有一家现在是在学校上市的公司哈，所以大部分的教授都很熟，包括我哈。可是呢，他很有钱，他都开在格子的，然后我们学校很大，很多开什么汉莎系列的那药物设计哈，所以他是一个很有钱的教授。那旁边呢就是我的师祖，也就是我的老师的博士班指导教授，他是198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那分子生物学当中有一个技术，如果没有他所创发展出来的技术的话，跟我分子生物学没有办法进行到今天哈。所以他的在这个化学界的成就是全世界公认的哈。那我就是讲一下哈，所以让你们知道说，谢谢你们没有浪费时间吧。好，然后我在博士班的时候，我的研究主题哈，那个我的提供给你们有讨论这样哈。那我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机会回台湾哈，那这是我毕业的那一天哈，这是远的哈，是台湾分子生物学所的所长。那因为我毕业论文呢，是我博士班的论文，我的那个我进的奖哈。那个刚好我学的这方面台湾正好要做哈，我是用那个电脑来模拟生物水那个实验哈。那但是台湾话说下是属于低价头节奏哈。然后圣经还教导我们说，这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哈。所以呢，就这样子重视算亡的这样子，就想说好了，那就算了哈。然后就跟着我先生到考拉的去。那在考拉的时候，因为他的工作在那边，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因为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要做的那种工作哈，我很想在药学界工作，做药物设计的工作，但是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在研究机哈。那考拉不一定很漂亮，可是它真的是科技真的是蛮落后的，就完全没有药学界的工作。所以后来在神的带领之下，我就开始到学校教护士。我从来没有想过教护士这条路，在台湾可能还会考虑一下哈，然后在美国用英文教美国人，就是会挑战性太大哈。因为完全是没有去想这件事，但是神带领我们就是开始到那个口啊，我那边去教书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负责一个 program 哈，就是 bioinformatics， 就是结合生物跟电脑的科技，还有一个叫做 bioengineering， 就是结合生物跟那个电气工程哈。那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女儿哈，现在就是很感谢神，我本来是有不孕症的。我后来有个孩子，因为我去做那个 infertility treatment 的话，他可以有孩子。以后如果有机会跟你分享，真的是很真实的，他会跟你说话，人真的会跟你说话。可是那个条件就是你要专心寻求，当你专心寻求他的时候，人会跟你说话。那这个是我的女儿，是我灵命世纪的开始。我以前是那种很孤单的个性，就是这个礼拜五晚上也去爬金山啊，然后礼拜天也去教会，我觉得我自己蛮棒的。但是神没有让我停下那种感觉，然后从我女儿开始，生我女儿开始，从打造一直到后来生她这个过程，我就真的完全不知道我们是救生救火的人。好，所以我要特别把我女儿的照片放出来，因为她是我命中注定的一个要关键的一个人物哈。好，那我把自己介绍完哈。那我现在后来就是又因为我先生的关系，我又到了波兰哈。他现在在那边上班，那他换工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过来。那跟他过来以后，我就在 Joyce Fox 教书哈。那 Joyce Fox 是一个基督基督教学校哈。那我那时候去那边的时候，那个我们的第一个学我们学校教书的老师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结合你的领域哈，然后把政治的领域结合。那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去想过哈。那我是2007年9月开始在这个场所来做的哈。那我就觉得说，这事情蛮难办的哈，因为通常以前我在东京大学，在那个 Berkeley 啊，或者是这些，我们就是很想当 讲哈，所以从完全不等级的情况上又要接着讲，像我们上次还要先祷告，然后讲经节，然后讲到怎么线下呢，能结合一下圣经的原则，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科学的事情啊。所以我刚开始觉得蛮挑战性的，但是我很感谢主，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神要扩大我的范围，他让我能够从我的工作上面，相对的职场，好，能够从我的职场上面能够再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做线上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才会来这里，那来去分享这部，就是从分手生命学看三期分身哈，这个完全是我到职场之后非常有最新的启发。那我同时也在广东的还不靠里面，他们最近改成了一个啊，那我也在。那这次同学哈，我们来波特兰真的很高兴的一点是，我们在考拉多斯山上来这边可以看到山啊，我们很喜欢这里。好，那我现在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哈，创世纪二章的经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哈。耶和华，我们是用的台语吗？哦，可以吗？不好意思，那就配合我一下，不好意思。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得了有名的国人，名叫亚当。
我在这里呢，我跟你分享一个圣经的时候呢，叫大神，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上帝，就是真理。当他的话被大声宣告的时候，这个话里面有带他的能力哈。所以的话，我们重新再来念一次。
耶和华神就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我常常看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常常受到一个挑战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是科学学科学的人，怎么那么愚蠢去信圣经？常常有人就拿着什么尘土造的，我们不是尘土造的，这么难以相信的东西，你为什么还信？常常有人这样子问我哈，那所以就是人体是有尘土的哈，我不晓得你听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有一种答案吗？不进分。
你一个月不洗澡，你搓搓吐不出来。
这个是新鲜的哈。其实是一样的，对，这个国父答得很好。我们说人是不可成熟的，那我们来跟你们解释一下，因为我本来是学化学，我当年是化学系的哈。那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你看哈，比如说它是一个你的手指头，对不对？手指头我们把这个细胞看，这个皮肤细胞我们放大一下，那你就看到有几层的组织。我知道当中好像有学问的人，就是他们可以来纠正我，我会成熟哈。那这个皮肤组织有好几层，好，那我们再把其中这个一层拿出来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圈圈，然后中间有这个一点一点红红的嘛，这是细胞核，然后每一个蓝色的这个圈圈是一个细胞，那你再把细胞再放大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细胞里面有细胞器，好像人体有器官一样，细胞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细胞器负责不同的事情哈。那里面比较大也比较重要的一个细胞器就是这个叫做粒线体嘛，是光学。那这个粒线体呢，你再把它放大，你就看到粒线体里面有这些小小的这些区，这个叫 ribosome 哈，这个 ribosome 它是负责制造蛋白的哈，这个没有考试，所以这个也跟我听不懂没有关系哈。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紫色的这个 ribosome 再放大，好，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哈。那我们身上的蛋白全都是这个 ribosome 制造出来的哈，所以你看到你的皮肤啦，哈，你的眼睛细胞啦，不同的细胞都是由这一个 ribosome 制造出来的。不是只有一个，有成千上万，但是就是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粒子蛋白来繁衍出来的哈。那你再把它放大，你看到这一颗一颗，这个叫原子。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看到原子。你要是把一个化学物哈放在对这个有原子的实验，我就相信你马上要大一颗一颗的原子出来。好，那这里的原子你再放大哈，你看这边是0.2个 nanometer 就是纳米哈，讲的纳米科技，其实纳米科技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很小很小的东西，可以做到很小很小的东西，把这些很小很小的东西都在科技上面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你拿出来到最后其实就是可以做的原子哈。那原子跟尘土有什么关系？原子跟尘土是同一个东西。好，我们看。 化合物，这是碳水化合物哈。你看这每碳水化合物的结构是这样，那每一个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它是一个长链，那这个是一个葡萄糖，那很多葡萄糖串在一起就变成像链条。好，那这每一个这边每一个接的点都是鱼。那慢慢接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就变纤维。那以前我们就纤维用纤维纤维哈，然后是高纤维食物，对不对哈？我有讲过那个从正经的角度看吃出健康哈，然后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分享。那其实人体的消化系统这方面都是按照整体原则上的，然后它尿酸素也是有道理哈。那这个纤维的话，其实完全都跟淀粉一样，可是连接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身体有办法分解淀粉，没有办法分解纤维。但是不管它是纤维还是淀粉，全部都是我原始状态。好，我们再看脂肪，我身上有很多是脂肪哈。其实你看，这是脂肪列出量哈。那我们现在讲什么 Omega 3啊什么的哈，其实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双线，让那个线比较活络，所以它会停留在你血管里面，它会比较容易出来这样子。那你要是吃这种饱和脂肪的话，就比较容易出在血管里面。因为它临床效果就比较容易那个叠起来这样哈。那不管怎样，你再把它分析一下，其实它也是一个原子。好，那我们再看蛋白，蛋白也是一样，我们身上大部分有功能的这个作用全都是蛋白来帮助我们的哈。那你看，真的是一个蛋白的大体结构哈。那你要是把它再细分回来哈，我们有分四级结构、三级结构、二级结构、一级结构。那你再看回到一级结构的时候，你就看到它其实也就是一个一个轮组合而成的哈。然后最后最基本的就是 DNA 哈，这个我们的基因其实也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原子组合。就是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基因哈，那这个化学组还比较容易看见，但是你要是把它放大的话，它也是像一个一个的单体组成的，那每个单体这个连接的点也都是一个原子。所以说穿了，其实我们人身上或者是外面的树或者是地上的尘土，说穿了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原子。那既然是原子的话，人也可以用土把它重新改变一下，变成一个活物嘛，是不是？所以人可不可以用尘土上的是完全可以的。为什么？像是比如说我们死后开始的时候，不就有些归于尘土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既是可以归于尘土，当然死出的时候也可以从尘土的上，你知道吧？所以其实那句话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只是以前的人还没有科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解释，他就觉得这些是金属的。那现在有科学的解释，但是有些人他不知道，那也他也是只能证明金属的。圣经上面所讲的有一些道理是我们从前不明白的，但是现在可以用现在的科技，我们可以开始了解哦，原来这个是 make sense， 是有道理。好，那我们再看，其实整个地球运转只有两个大功能，就是有两个基本的作用来维持整个地球的生命运转。那这个运转的一个很重要的能量来源，也是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太阳。植物呢，它可以吸收太阳能，行光合作用之后，然后呢还产生出植物氧气供给动物呼吸。那动物呢吃了植物之后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这个运作。那么行呼吸作用的时候，像我现在在讲的话，就是我们细胞里面有呼吸作用。我们讲呼吸作用就是这样子呼吸哈，是我这个细胞里面开始行呼吸作用。那细胞里面行呼吸作用的时候会产生很多能量，所以我们在行呼吸作用中会发出很多的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就被植物吸收，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水，再加上太阳能，它又开始行光合作用，又开始长，又导致很多东西让我们吃，对不对？所以其实整个世界抗两大功能运行，一个是光合作用，另外一个是呼吸作用。那这个是一个图哈，比较容易看，就是我们人呢，我们吃食物，对不对？吃食物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基本的碳水化合物转换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那同时呢，我们产生呼吸作用，那这个呼吸作用可以把二氧化碳再供应给植物去生长。所以其实这个空气的二氧化碳可以被树啊、植物这些这一类的东西呢，它们就可以把它吸进来，变成一个食体，对，氧气变成一个食体。那这个食体呢，就可以让动物吃，那动物就可以借着这个基础再继续把这个地球的两大作用持续的循环下去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元素，我们现在知道一百多个元素，每一个元素它都在地球上面，它有一个 cycle， 就是它有一个循环的过程。 那这个图呢，简单的解析一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叫 carbon， carbon 就是说在有机体身上有很多这个碳哈。那在人类科技还没有进行之前哈，那么很简单的就是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呢到了植物当中它就会长大，这个从的空气中的这个碳可以具体成为植物的一个实体。然后呢，这个植物呢又被不管是海里或者是陆地上的生物吃，所以最后这个生物呢比如说这个植物呢它长出来之后，然后被虫吃，然后虫呢又被鸟吃，鸟又被更大的鸟吃，然后人又吃那更大的鸟。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那所以我们基本的生物所需要的能源全部来自太阳的，所以你看我们要看这个太阳很好，好像没有什么，我只是没有去观察上帝的创造。上帝造的光是使得地上的植物能够长，使得动物能够有食物可以吃，而上帝的创造没有浪费。当我们动物所行的呼吸作用产生出来的二氧化碳，又可以归回到植物的身上。那么对本来整个世界是这样运行，但是呢，当人类把现代科技从十七世纪末那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开始大量的产生这个大量生产小生命机器，然后用这个人造的能源来生产一些工业用的东西之后，我们就开始破坏了这个生态。现在有一个题目很流行嘛，哈，叫什么 global warming 哈，温室效应。为什么会有温室效应？当上帝的创造你不要动它的时候都没有事，可是当人一进来动它的时候，这个平衡破坏。我们刚刚前面有一个这个方程式哈，本来地上的碳，所以世界上的东西的那个每个元素的量都是固定的，因为没有办法再创造更多，因为上帝创造多少就是多少啊。但是呢，它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存在。那人进来以后，把这个二氧化碳好的量变多了。动物没有办法，植物没有办法吸收，然后呢，又人又把很多的植物都砍了，树都砍了，怎么样去盖房子啊？然后把很多社区，所以植物的数目在减少，但是同时二氧化碳的量增多，二氧化碳的量怎么增多？这个人口成长之外，汽车，美国是全世界主要产生二氧化碳的来源的国家，所以它每一次呢，这个高峰会议，好，全世界的这个都。这个环保environmental 的这种会议哈，它都产生干净，因为它建立下去，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车辆最多的地方，那也是产生二氧化碳最多的地方。那这二氧化碳产生过多了之后，没有办法被植物消耗的时候，它就包围在地球上，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温室的暖房一样，你那个玻璃啊，能够让阳光进来，可是它散热，它会一旦的消耗。所以呢，你的这个暖房里面那个温度就会越来越高，跟下面的车子里面一样高，下面车子里面特别热，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有那个玻璃挡住哈，那温室效应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当人进来破坏上面的创造的时候，有一些结果，结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那个结果。好，没有办法解决那个结果，所以上面的创造是最好不要随便乱动，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像上帝讲的那么样的清楚跟细腻，知道什么因造成什么样的果。刚开始我们很享受科技的发展，可是现在渐渐我们要去处理跟高科技科技发展的一些结果，那要花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二氧化碳光的碳，它是可以在地上一直不停的循环的。所以是不是上帝也可以用地上的？那个元素来制造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圣经上创世纪二章第七节那个话，好，神用尘土造人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呢，有人如果再来问你说，哎，那你这个 Jerome Harding 同学好，你就可以告诉他，告诉他说，那你进入这个世界观察一下，你把这两个都用起来给他听，他就觉得说，哦，原来圣经是很聪明的，他自己是很聪明的。那我这边还有别的，就是像牛啊、牛啊，好，每一个元素在地上它都是有个循环的。所以呢，总归到我们人身上来讲，上帝完全可以用地上的元素来造。至于怎么造，好，那又是另外一个讲题了。那有人说是爆炸论，有人是说是创造论、相对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那几个 卷轴放在旁边，不管你分析一下我们整个人的组成，你就可以了解人是可以用组织的。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我常常遇到的问题哈，我们先来看这个经节二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说，那人如遇弱
我要为他造起被褥帮助他。
然后呢，二章二十一节又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几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到当那人跟前。
二十三节，
那人说：“这是我骨头的肉，肉中肉，可以和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好，所以呢，传福音真的困难，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从创世纪开始读，因为创世纪里面呢，它可以也发出很多的问题啊。那但是因为它是圣经的第一本书，所以很多福音朋友一百三十天才创世纪，然后一看就看到第二章结束，他一个眼就走了，因为太多问题，他觉得是不可思议啊。那圣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女人其实有男人的家。特别是我们现在那个灵性值高涨的时候哈，有些人不服气啊，特别是不好意思，讲我们国内来哈，国内来的那个女同学长时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灵性值很高涨哈，他们说女人是有男人的，怎么可能？不可能哈，尤其是上海人哈，上海跟女人哈是女权意识最高的，目前为止我遇到的上海女人，他们的那个对女权的那种观念都超过所有其他欧美国家哈。那对啊，那他们遇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他们陷不下去了。我怎么可能是从男人来的？
我觉得啊，如果是女人，女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女人身上没有错。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完全才能好解释给你们听，但是在我们做干细胞，因为干细胞是比较新的科技哈，现在几乎 everybody company is doing stem cell， 就是每个人大量在做，因为是你做这个题目哈，第一个很容易出结果，第二个呢，那个比较容易拿到一个基金哈，因为是很热门的东西。那以前我还在研究室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校的研究室，他们就是用干细胞哈长血管。因为血管是一个很难用人工的材料取代的东西哈，所以他们就特别的用干细胞，但是它就是选择性的激发专门长血管的那个部分，所以你看有没有培养到那个小血管，就是那个东西。但是那个血管的话，就是对一些病人特别有用啊，比如说像心脏方面，或者是运动伤害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的血管需要补充的时候，那他就可以用真的血管，不用那种人工的血管，因为人工的血管是常常还有一些污染物在里面。那我们的上帝呢还没有办法跟我们讲说有干细胞这个东西，解释来人家不懂的哈。那摩西可能不懂哈，他不知道说干细胞什么东西，没有办法交代的这么清楚。但是现在我们有科技的发展，我就知道了哈。好，但是呢，你看哈，这边神使他沉睡，神使亚当沉睡哈。创世纪是好几千年之前写的哈，但是那个时候。不晓得摩西怎么知道哈，那个开刀哈，还要那个打麻醉哈，就沉睡嘛哦，那回可能就是给亚当麻醉了哈，那麻醉完了以后才取下一根肋骨哈，然后肋骨取下来以后哈，还要把肉合起来，还有缝合哈，我觉得这个是啊，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外科手术哈。那然后你会想说，为什么要取肋骨？为什么不取皮？
这样子会平等，男女平等。
哦，这样子男女平等，很好。那个伯父的那个答案通常都让我回去再想一想。那好，这个 取乐有原因的，我们现在知道，等到不知道我们完全了解这个干细胞的怎么来怎么做运动，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取乐组哈。不过我们在讲课之前，我们先讲哈，有没有人有被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既然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得到，而且是男人身上被取下一个乐组，可是男人的乐组和女人的乐组是有关系的吗？有没有人给你们问过这些问题？
好，我跟你。
原来这样的话，男人的乐谷应该比女人大一岁才对，可是并没有啊。为什么？为什么呢？那我问咱们这位大妈说，那你看有那个跛脚的人哈，那他生出来还是健康的人，对不对？好，但那个乐谷事实上就是说，并不是说男人的数字乐谷数字就会比女人长一岁。好，因为你身上的这个人找出来是怎么样，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嘛。那亚当就算找了一个乐谷，可是他的基因没有被改变，所以他以后生下来的男的也都是你看原来亚当有多少乐谷就是多少乐谷，不是说他被取下一根之后就男人身上就要长一根乐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怎么用乐谷上女人呢？所以后来有人问我，我就跟他讲分子生物学。下次有人问你，就说你一定没有学过分子生物学哈，我跟你讲哈。好，大概十几年前哈，有一个很轰动科学界，甚至轰动全世界的一个科学新闻哈，就是那个达尔文的密码，我们有人讲他们复制讲对不对？你现在看我跟你讲关于复制的技术哈，这个复制的技术是这样，它用的软因子。好，然后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话，一个卵跟一个精子结合变成受精卵，那当这个受精卵好有了完全的整全套的这个DNA 之后，它就会开始全细胞分裂。那细胞分裂在初期，它就是不断的细胞自己一直的分裂，每个细胞都是一样。可是当它分裂到某一个时期，它会开始分化。好像就是你们想过说我们是同一个细胞卵来的哈，可是问题是我们身上的细胞每个部分的细胞都不一样啊，皮肤细胞跟肌肉细胞不一样，眼睛细胞哈跟我们舌头的细胞又不一样，好，为什么会不一样？可是问题是他们的 DNA 都是一样，只是呢他们 DNA 被表达的区域哈有选择性，所以如果是你的皮肤细胞的话，它就只有表达皮肤那一部分的蛋白。那如果说是心脏细胞，它就只有表达心脏那部分的肌肉；肌肉细胞的话，它就只有表达肌肉细胞。所以呢，它都是同一个细胞。你不管你从你身上哪个细胞拿出来，你的 DNA 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分化选择性的结果，它们表达出来是不一样。好，那如果继续再分化下去哈，那它就会产生一个个体，然后就变成一个人这样。好，那我们在做复制 cloning 的时候哈，其实就是你把卵子里面原来卵子里面那个有的哈那个细胞核拿走了以后，我们再用人工的技术呢，把别的地方的一个细胞核拿进来，然后放进来之后，我们再让它形成一个受精卵，然后它再开始它去分化。所以基本说你只有这个卵，但是你的 DNA 已经被换掉了。本来应该是一个灰色的细胞核，可是你现在已经变成红色的细胞核，所以长出来以后变成一个红色的细胞核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cloning 技术哈，看起来很简单嘛，就是其实挺麻烦的，因为这个技术里面有好多的步骤，其实是很关键。特别是这边有一个步骤是用电极哈，电极下把那个细胞核起来这样，这个技术不容易做哈。不过到现在实验室里面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哈。好，那这个我们家里面的羊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羊呢是这样子，它呢就取了一个这个黑脸羊哈，这个黑脸羊的细胞卵，然后它把黑脸羊的细胞卵呢拿走了，细胞核拿走，那拿走呢，它放了一个另外一只白脸羊哈。这个白眼羊的这个乳腺细胞里面的细胞核，要把它放进去，然后放进去之后，一样用电子电一下，让这个细胞能够合起来。合起来以后，那个变成一个新的细胞，新的卵，对不对？这个受精卵，然后把这个受精卵呢放在一个我们这个人有介护生殖哈，它这个是介护生殖羊啊，它把这个受精卵放在另外一只 母羊的身上，然后最后呢生出来的小羊呢是白色的。
Okay.
好，是白脸的羊。那你想它这个细胞软的本身是黑脸的羊，但是它细胞核里面是白脸羊的细胞，所以这个黑脸羊在这里，这个就是那个原来细胞卵给这个细胞卵的这个，然后呢，但是生出来的这个小羊是白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细胞核已经被换过了，换成另外一只羊，所以这个事情就叫 cloning。好，他把这个这只小羊呢，他那个借用别的母羊的卵，然后把另外一只羊的那个细胞核放进去之后，它可以生出这样一只小羊。好，所以我们讲这个神可不可以拿出亚当的那个一条肋骨哈，那把里面的那个干细胞哈拿伸出来哈，然后把它的这个细胞核呢再放到一个卵子里面，然后克隆出一个女人，是不是可以？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让？所以是完全可以解释的，不是不能解释的，知道？好，那后来就是当一只羊哈，它死的是斑羊角。他死的是一般的羊小，他六岁就死了，一般羊可以活12到13岁。那后来呢，我去科学家在想说，为什么他会死比较早？因为这只羊很宝贵很珍贵，所以有病啊什么，全世界最好的医术全部都有治疗在他身上哈。那后来他们就回去想，哦，原来你知道，他们拿着那个黑脸羊，就是那个白脸羊的那个乳腺细胞那个羊的那个 DNA 的时候，拿那个细胞核说，那只羊已经6岁。然后拿出来做成这个软的时候啊，收精卵的时候，又在里面那个鼻梁里呢放了2年，对，8年，对不对？所以当它放到这个介乎生羊的这个母羊的身上的时候呢，已经实际上它的 DNA 的年龄已经8岁了。所以呢，等到它生出来身上一直出在一直出来已经是老化现象，然后已经是8岁的羊，那后来它又活了6年。所以它一共其实活了14岁，比一般的平均的羊的寿命又多了2岁。那会留多的2岁，因为我刚刚讲哈，是全世界最好的科技，它只要打一个针剂什么的，就全部最好的医师都放在它身上，用来治疗它，所以它又多活了2岁。啊，所以就是在生物学上，它整个这个当你的羊的整个生命过程是很合理的解释哈。那有人就是这个做这个 cloning 的这个科学家呢，他们会得诺贝尔奖，是知道的，知道哈。那我们可以看什么时候发生。不过我上次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次我给我们学生看的那个 Dale Moore 他有拍的一部那个Global Warming， 就是温室效应的一个影片，叫做Continuing True 的话，那我放了那个以后，好像下一周他就跟我们来讲了哈。我想我可能有一年的恩赐了，所以搞不好明年这一组做大一点，他们就跟我们来讲哈。这个是纯属虚构，开玩笑哈。好，那为什么先造女人后造男？对，先造为什么先造男人后造女人哈？我想是第一所想的口子就来了，我想我肯定很想是被先造的那个，所以教给我是好哈。可是神的创造不是这样哈，是先造男人后造女人哈，为什么？那这个圣经的属灵意义，你们要去做解释哈。我先跟你们讲，科学的意义在哪里哈？科学，你这个哈，我们人有23对染色体，对不对？那这个男人的染，这个是男人的染色体哈。每个人的染色体，你要是拿来好排，放在这个显微镜底下哈，你排一排，你可以排出这23对。前面22对男女都怎么样？好，这个是女人的，好。我说了，前面22对都是一样，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一个是 XY， 一个是 XX。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Y 染色体 ，Y 染色体，我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碰到是这样，不过它是比较小一点哈。然后女人的就是2XX。那我们从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吧，先造男人的话会比较容易，会什么？先造男人的话，我只要再把这个 Y 染色体拿出去，然后让 X 染色体用细胞性我的机制，它自己就可以再复制一个 X 染色体，这样子。好，所以就是只有一步嘛，对不对？两步了，我们说它两步。好，第一步把 Y 染色体拿出去，第二步让 X 染色体自己复制一下，那最后变成两条线的分离，对不对？好， 那如果说偏上女人的话，会多一副，怎么多一副哈？就是第一个你应该先把 X 男生拿出去嘛，对不对？第二个你要在外面绕了一段 Y， 然后再把 Y 再放进去，所以是三 C。所以呢，这个三步哈，我们现在这样讲很容易哈，可是但其实是做起来会做死人的哈。所以呢，像我们上面是很精简的，是他是先绕了一个男人，再绕一个女人，这个步骤非常的。这一步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这个蓝色体，这一我们看起来这么短哈，但是上了一个蓝色体，通常的话可以绕地球至少三圈半，不是那么长的一个化大化学分子哈。所以在跟中学技术层面上面一样，先上男人后上女人是很科学的，是很科学的哈。所以我其实今天就是分享这两个。三个我平常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人只是有可能是吧？那怎么可以从一颗肉体到一个灵魂？用那个复制我的技术就可以做。第三个，为什么先上男人后上女人？这个都可以上男人，这个很科学的哈。所以我觉得事实上，人的法则运行在每一件事物上。那我们从这个地球生态上面来看是怎样，你从一个人小四个人到家庭到教会，事实上人的法则有一定的原则在运行。当人的法则受到挑战而不能够畅通的时候，就会出问题。那比如说像地球的话，因为人类过度发展的关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结果。那在人的身体上也是一样，比如说吃东西的话，你要随便乱吃啊，那你的身体健康就有一些问题，像美国肥胖的人很严重。那我们再看动物哈，你没看过那个吃草的动物去吃肉哈？啊，吃肉的动物也不会去吃草哈，因为当地碰到它的时候，牛是有滋味，它就是不能吃草。狮子它的消化器官就是不能吃肉，但是偏偏人呢？不听话，所以人就乱吃，然后又加工的食品，所以使得我们现在的文明病越来越多。所以站在我们个人健康上面，到家庭的运作上面，到教育的运作上面，到国家的运作，其实神的法则，如果能够在当中创造的话，那个人、那个家庭、那个家庭或者国家就要过去。可是如果神的法则没有办法运行的时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地位也很大很重要。好，你要我耶和华把全地创造好了以后，他不是说我给你两单，他只是说我交给你代管，你来掌管，但是他没有问你这个是给你，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帮上帝代管。好，所以我们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孩子是神的孩子，我们是帮神代管，我们要问神，然后我们带孩子。那我的喜好，像喝咖啡或者追求美好，这样的去改哈。那可以想说，人家是孩子的身上的原则是什么？要带出来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尊重谁的原则，你就可以看到很好的结果哈。所以，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万物充满你的恩典》哈。我特别点了一个台语诗歌，那个不知道大家懂吗？这个诗歌大家懂吗？都不熟吗？我们那个，那我们先看看好了，好不好？先不是很清晰啊。 们经历不幸的时候，看到你是怎么样，主要的求你让我们能够从父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圣经，从父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服事，从父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职分。主要无论我们在人身上一所走不到路，主要没有先行旨意，主要真的是不错失你向我们身上对美丽人的命定。主要在这里特别为这个台湾新义教会祷告，主啊，主啊，我们是谢谢你，让美国的新义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构来支持这样的教会。主啊，在这里请你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主啊，就是让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在一起，把那复活的耶稣高立起来。主啊，就是将真理的光从教会里面华人当中，主啊，你真是将你自己的羊群能够带来，主啊，来祝福这个教会，来兴旺这个教会，主啊，你说灯要放在灯台上，主啊，谢谢你，告诉求你真的是让台湾新义教会的牧师跟女士们跟各职工们，主啊，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在父神面前，主啊，来领受主那个教会的托付，主啊，他们能够在这个托付当中，要提出主你对他们的一切的计划，主啊，让此地的华人能够因此而蒙受祝福，主啊，还是要特别为在这里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2009年，主啊，我们从各样子的经济的报告，主啊，我们知道其实不容易的一年，但是主，你的慈爱宝贝从不向我们多转，主啊，你是一个信实的主，主啊，你必要保守弟兄姊妹的工作、家庭和平安，主啊，我们就在这里感谢赞美你，主啊，为我们。知道我们倚靠的是谁？我们所倚靠的乃是那万军的耶和华，是地大地的根基，量天地尺寸的神。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圣名。
感谢陈姊妹，和咱分享科学，和咱大家虽然讲讲无掉迄类，不过后礼拜还阁有，哦，可能后礼拜讲个大家都有。